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父，也感谢主你总是爱我们，你也将圣经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真理而自由。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愿意追求明白真理，也愿我们能够无论在做什么样的选择的时候，都能够愿意选择遵行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我们是第194个系列了哈。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再查找以前的信仰答疑系列呢，可以去雅歌软件当中搜讲员刘毅，然后在我的雅歌专辑当中专门有一个栏目叫做信仰答疑，大家可以去收听一下往年的往期的信仰答疑。今天是信仰答疑194。前段时间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说刘牧师，这几天有个非常震惊我三观的事，就是有个老婆婆告诉我，如果她不交十一，教会就不给她送圣餐。那么这一个问题我收到过后呢，当时在旅途当中因为我前段时间是必须回成都去探望几位弟兄姊妹的，所以我就答应这位弟兄说要专门就这个问题给一个答疑。但是在我抽空给他正式答疑之前呢，我希望这个弟兄能够去转达这位教会的老婆婆，告诉他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与神的这种亲密关系，上帝爱他不管他做什么上帝都爱他，不要去相信教会的这些说法，也不要因为教会的这些做法而感到忧虑，因为上帝爱他，没有什么能阻止神来救我们。然后呢，我今天就想跟弟兄姐妹探讨一下，就是教会的这种做法有什么问题？那它肯定是有问题的，它有什么问题？然后作为我们个人教友，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教会的这样的做法？首先呢，这位弟兄他说，教会是不给他送圣餐，条件呢就是如果他不交十一，教会就不给他送圣餐。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注意哈，我们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直接与神有关系的，与地上的教会、与地上的人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要信主，是我跟神的关系；我不信主，也是我跟神的关系；我信主之后，我愿意受洗，是我跟神的关系。我信主过后，我不愿意受洗，我只愿意在家里信，那也是我跟神的关系，与旁人无关，更与教会无关。我信主过后，我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遵守十条诫命，这是我跟神的关系，跟教会无关。如果我信主过后，我还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还没有说心甘情愿的要去遵行主在圣经当中所吩咐的所有的合乎他旨意的所有的这些吩咐，这些命令，那这也是我跟神的关系，跟任何教会都没有关系。那么圣经当中神确实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遵行他的旨意，其中包括敬拜他，赞美他包括我们祷告读圣经，包括做见证，也包括我们在把自己奉献给神的同时，我们也把自己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然后来表示我们对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财产所有一切的一个所有权圣经上确实有这样的教导，但我 愿不愿意遵行，这是我跟神的关系，与任何人无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干涉我。所以教会更没有资格要拿着圣经里面的教导说你不交十一我就怎么怎么样，教会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信主的过程当中都有圣灵直接带领，上帝会亲自带领我们的，上帝没有把审判人的权柄交给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交给教会，教会本身就是由人的组织来组成的，他们没有鉴察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他不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圣经上说了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就非得做到。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圣经上的所有的上帝的旨意尤其是以十条诫命为代表的囊括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所有的这些生活行为思想的这个十条诫命这些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一天到晚敦促别人交十一的那些教会领袖，他们都没有完全绝对完美的遵守神的十条诫命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特别是教会领袖有资格去要求别人非要做什么然后去评判别人说你这点做得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个教会没有一个人做得好这就是为什么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有人把那个正在行淫的女子交给耶稣，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说你们当中如果谁没有罪你们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其实这就说明了我们教会里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我们都有各自的罪今天可能我在饮食上可能我还吃猪肉我是说我们可能存在撒谎，存在脾气暴躁，那他可能是不交十一，他可能是撒谎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各自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上帝让我们一息尚存就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接受他的塑造我们教会没有任何资格要要求弟兄姐妹在同一时间都要达到同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交了十一，我就希望所有人今天一进教会来都交十一，没有这样的，如果不交就要怎么怎么样没有这样的。所以第一个我想要明确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或者教会领袖有责任去监督别人我交不交十一跟教会没有关系，你管我交不交，我不交又咋地这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跟你毛关系没有那么第二个我想来说的就是关于不交十一教会就不给他送圣餐这种做法其实我们不用震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末世，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这位弟兄之所以非常震惊，震惊他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事情，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我们圣经所表达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世界是由神来掌管，我们就不会出面要去叫弟兄姐妹非要交十一我担心弟兄姐妹作为教会领袖，我担心弟兄姐妹不交十一是担心我自己口袋里没钱吗？因为花十一的就是我们这些教会领袖这些传道人嘛你就觉得如果这个姊妹这个弟兄不交十一，那我口袋里就钱就少了，我自己就朝不保夕，我就裤腰带得勒紧了，那说明你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嘛？你认为掌握这世界的是这些供养你交十一的弟兄姐妹 没有他们你就没有他们教十一你就活不成，你的世界观很有问题啊！作为教会的领袖来说，你这世界观太成问题了。第二个，你的人生观也有问题。你认为你的人生能够过得好，就在于别人要交十一给你，你就过得好。那你这个人生你是寄居的啊，你是寄生虫，你是寄生虫啊。这你的人生的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别人交十一啊，你的人生观也是有问题的。作为教会领袖，然后你的价值观也有问题。你一天到晚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谋略都用在让别人交十一上，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要别人交十一，所以你的价，你生命也不值几个钱，就值别人的十分之一那么多钱。所以这个教会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弟兄，你要震惊他的价值观、三观有问题啊！你觉得改了你的三观啊？因为他们的三观的确不符合圣经，震惊没有必要啊。为什么？就是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不用震惊，这些事情在以前都有过啊。这种做法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利用圣餐来威胁人，来要挟人，来让人服从自己，来让人交十一，或者来让人服从自己的命令，来听命于自己的这种做法，曾经发生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作为教会震慑和辖制教友或世俗君王或世俗政权的一种有力的手段，为什么呢？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非常愚昧，中世纪的欧洲普遍来说，在对神的认识上在人的思想意识上是非常愚昧的。那个时候教会里没有圣经所以人们没有圣经就没有了真理，没有了真理就没有了自由你没有了圣经，你就听那些声称自己有圣经的人胡说八道那他们说，这个天主教会就说啊，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加入天主教会，你就这辈子就得不了救。而且教会，天主教会也说，天主教会的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拿着天国的钥匙。那他拿着钥匙，他就可以开门，可以关门，可以说你能得救，你不能得救。教会是拥有审判的权利。那么这样一来，天主教会也就宣称既然教会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拥有救人的权利，那他靠些什么来救人呢？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用来救人的手段，那就是通过教会的圣礼。这个圣礼是带有救赎性的比如说洗礼，你如果从小的时候你不接受婴儿洗礼，那么你就不可能得救。而且这个婴儿洗礼必须是教会的神职人员教会的这些神职人员来给你执行的这个洗礼。还有一个就是婚礼也是这样在天主教会里头，教会给你的婚礼，你就可以借着婚礼能够更加圣洁，能够进天国更方便是具有救赎能力的。那么还有就是圣餐礼你如果领教会的圣餐礼，而且教会还把圣餐礼神化了、迷信化了，那个圣餐礼啊，那个神父直到今天天主教会都采取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说当神父在领圣餐的时候，他会摇一个铃，那个铃响的时候，那个饼啊，面粉做的饼就会自动变化成耶稣基督真正的肉体，而且那个葡萄汁会在神父摇铃的时候真正的变化，变成主耶稣真正的血液。所以当你在领圣餐的时候，就到今天你去天主教会，你会看到信徒是跪着领圣餐舌头伸出来不能碰，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耶稣的血肉啊，真正的血肉啊你碰了这不就弄脏了吗？你只能伸出张开嘴巴，伸出舌头来，那个神父把那个饼幻化的耶稣的身体点在你的舌头上，然后你吞下去，赶紧的你就分享了耶稣的血肉，然后你就有耶稣的生命，你就能得救了。 你如果不领圣餐，你是不可能得救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宣讲，在中世纪大家都没有圣经的情况之下，那个时候圣经是锁在图书馆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所以教会垄断了整个圣经真理，甚至教皇说自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一个化身，教皇没有错，到今天都是这样，天主教，但是在中世纪，那就是因为他掌握着整个西欧社会，中世纪整个西欧社会都是他在掌握，那么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都由他自己说，他在垄断上帝，他也垄断圣经，他垄断真理，他垄断救恩，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算世俗的君王都很少有能够跟教皇跟教会的权力相抗衡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君王不听教皇的话，几次警告你不听，那好，我就给你来个杀手锏。教皇就说我可以宣布，我宣布某某君王以及他所辖管的领地被开除教籍，开除教籍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不给他领圣餐，也不举行婚礼，也不举行葬礼，也就意味着只要教会不来给你领圣餐，不给你举行婚礼，不给你举行洗礼，不给你举行葬礼，你的小孩不能得救，你的老年人死了也不能够进天国，然后你整个领地包括君王从上到下的这些臣民包括君王在内的不能领圣餐，你们就跟耶稣的生命没有关系，你就不能够进天国，你的来世就堪忧，不是堪忧你来世你就灭亡了，你在地狱的火里头永远的焚烧。所以这一个杀手锏在中世纪，那就是教会能够辖制人，控制人，控哪怕是你再强大的一个世俗政权，它的一个杀手锏，那是百般的有效啊，百用百灵，百试百灵的。但是呢，这种办法，它只能在什么时候有效呢？只能在大家没有圣经的，这种中世纪。是很有效的，还有就是在今天那些依然还是相信天主教的那些魔鬼邪说的那些人啊，在他们身上是很有效的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啊，什么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呐？什么只有教会才能颁给你洗礼，你才能得救？教会来给你圣餐礼，你才能得救，才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份的这些理论，你去找圣经，圣经上都没有的。这不是属于圣经的理论，这些都是魔鬼的理论，魔鬼深奥之理，在启示录当中被称为魔鬼深奥之理，魔鬼故弄玄虚。在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时代，自从马丁路德1517年改教，打破了教会的这一种神话，打破了教会对自己的宣称，而且把圣经交还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手上，不管你是老婆婆也好，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孩子也好，只要你愿意去读圣经，愿意去祷告圣灵帮助你，你就可以不理会这一些属于魔鬼的道理，你可以不受他恐吓。天主教他有这种你不按照他的教会的教规去做，比如说你不交十一，或者不按照教会的意思去行，哪怕你是君王，我都可以不给你送圣餐，那么你就不能够得救。这样的一种做法，它本身就是为了控制人，控制人，那就是权力，为了掌控权力，而且它就是为了要控制资本，控制财。那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些？其实就是因为教会无能教会无能，而且教会这帮人邪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说你要遵行，要让别人来遵行，跟从你，遵行你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基督采用的办法就是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没有说 我要强迫人来归我，啊，我要强迫人来信主，或者我要威逼着人来信主，我要利诱人来信主。不对，耶稣所用的是吸引。什么是吸引？他要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那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又用爱来吸引。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辨别，你所在的所谓的这个教会是他自己说自己是教会，还是他本身就是教会。你可以分辨他是不是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的一个凭据，那就是耶稣说了，你不要听他怎么说，你要看他结的果子，看他的行为。如果一个教会他希望你给他交十一，他希望你为他做工，他希望你按照教会的圣经上的话来做，他是采用爱吸引你的，而不是采用恐吓啊。比如说你不交十一，我就不给你送圣餐啊，也不是采用愚弄，这也是愚弄。你不交十一，我不给你送圣餐，意思就是我不给你送圣餐，你就紧张，你就觉得你跟耶稣基督无分了嘛，你就迷信说教会有能力来救你嘛，你就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身家性命你都交给教会了嘛，你就被愚弄了嘛。还有利诱，哎，你交十一吧，你交了十一，我们给你送圣餐，保证你能得救，这不就利诱吗？大家物质交换嘛。那还有，总之就是不属于爱的吧，威逼利诱啊，这两个强迫这些啊，这些都不属于上帝用的手段。上帝只用一个手段，弟兄姐妹，那就是爱，而且这种爱是你心甘情愿的，你感觉到了被爱，感觉到了被爱，你肯定是，你再愚昧，我们再怎么愚昧，再怎么胆小，我们总归知道谁是爱我们的，我们能感觉到，对不对？如果你到这个教会来，他们所说的你能感觉到爱，对你个人的爱，对你个人的抚救，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属于基督的。如果你从这个教会当中你感觉到了害怕，感觉到受了威胁，感觉到了恐惧，这就不属于神的教会。哪怕他挂个名字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招牌，你也不要相信他是教会。因为弟兄姐妹，现在到了末世，到了末世了，教会，我所见到的很多教会都是一个帮会，而且这个帮会还是黑帮，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人，控制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控制资本，控制钱财。现在在中国，在中国真的很多人办教会当牧师，目的就是为了敛财，就是为了。我前段时间不是说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牧师吗？办了牧师办了好久了，然后现在他去美国了，去了美国了还割韭菜，还薅羊毛，还是每个月拿他教会，拿他上海教会一个聚会点的，2000美金，照样拿到美国。他在美国又是买房子，又是让小孩上学，生活过得很好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是他每个月定期的，那个教友给他奉上2000美金。供他在美国花销，他在美国定居了。我在讲那个答疑，193说美国那个牧师去了美国，你还需不需要，他还要教会给他钱。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其实走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的教会的那些领袖们，那些帮他张罗身后之事的领袖们已经说好他是定居的。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就在美国定居了。那你都在美国定居了，你为什么还要弟兄姐妹的这个奉献还要给你送到美国去？不是应该美国支援中国吗？人家世俗都是美国支援中国，你教会了，你还要中国来支援美国教会，这也太离谱了吧。但是他这作为牧师，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而且还打着上帝的旗号，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其实就是在于利益资本。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个教会他说他威胁人家老婆婆，说如果他不交十一，教会就不给他送圣餐。这个就说明这个教会他就不是属于上帝的。首先，他希望老婆婆交十一，他不是去爱老婆婆，而且人家老婆婆来聚会，人家是来亲近上帝，结果教会就趁虚而入啊！你想要救恩，那你就拿钱。那意思是不是就是在告诉老婆婆，你要交十一，我们就让你得救。那你这个救恩就是老婆婆自己赚来的了。你在向这个老婆婆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这可不是圣经上的道理。圣经上的 救恩是白白给人的，不是用钱换的。我们交十一是出于自愿，不需要你来提醒。我相信老婆婆如果她对上帝有认识，她跟上帝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拿十一拿十九都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呢，我们跟人关系好了，我就愿意给她花钱，我就愿意把钱花在她身上了。但是不是说一开始人家就会愿意的，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这就是关系到了那一程度，她跟上帝的关系到了那个程度，不需要你教会去说。教会要这么说，说明这个教会本身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他就认为，如果我宣讲上帝的道，可能弟兄姐妹不见得会给我钱，所以我得挑明了告诉他们，你得交十一，而且还要用威胁。因为什么？因为教会他没有自信心，他不认为上帝能够吸引弟兄姐妹，圣灵能够教导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心甘情愿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教会认为，我在上帝之外，我得威胁，我得利诱。让老婆婆觉得我交了十一我能够得救，这是利诱，然后再威胁她，我不给你送圣餐你就跟耶稣基督无份。然后老婆婆出于怕她也交十一了。我就跟这个老婆婆说，老婆婆，如果你因为惧怕交十一没有用，因为上帝不缺钱。其实最不缺钱的就是上帝的教会，最不缺钱的就是上帝的仆人，最不缺钱的就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是我们的父亲是天父啊，我是从48岁，98年，我是97年十月嘛，98年十月开始我就退休了的，我就不再拿任何实体教会的钱，任何教会的钱，我没有固定收入的，但是我就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啊去跟别人说你把这个十分之一交给我啊。你要不交给我，我就不给你讲道了，我就不让你听我的讲道了。我从来没这么说，因为我知道我的世界是上帝在掌管，我的人生是上帝在掌管，我的价值，我的最看重的就是上帝跟我的关系。我相信上帝是我的天父，所以我的生活不需要我自己去张罗，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威胁别人，你不交十一我就不给你听到了，或者你不交十一我就不给你供应灵粮了。我供应我的灵粮，那是上帝给我的，我不供应灵粮我就灭亡了。所以老婆婆，我就想对这个老婆婆说，你还是可以不交十一没有关系，直到你愿意啊。他教会不给你送圣餐，他有罪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用去担心自己。教会他就应该按照神的旨意给弟兄姐妹，给受洗过的弟兄姐妹送圣餐，这是他的本分。他不做他的本分，他要讲条件，跟上帝讲条件，意思是如果弟兄姐妹不给我交十一，上帝我就不帮，我就不会去做你我作为教会应该做的事。那这是教会这个他自己的事情，教会的领袖们不要命了，这是他们自己轻看自己的救赎，他自己才会因为这个，他自己会跟上帝关系变得疏远的，到最后他们自己自绝于教会，自绝于上帝的生命，这是他们的。哦，我们也不用担心他们，上帝自然会去教导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注意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我不想交十一就不交，上帝自然有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做，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我们都是慢慢认识真理的，没有谁可以拔苗助长，没有谁可以威胁我们，我们在这里，我看到教会的这种做法，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是挺没本事的，是怂的，很怂的。是很怂的，很没本事的，他没有本事用上帝的爱去吸引别人，于是他就采用这些手段，这正是教会的卑劣之处。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个教会，我姑且把它叫做教会，因为他自己说他是教会，但他实际上就是黑帮。我发现就是现在教会普遍存在一个控制人的问题，像我前几天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说我十年没有跟我妈妈见面了吗？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我们三观不一致。我后来上个礼拜，我 我儿子因为到我妈妈那儿去嘛，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说，说外婆要去那个张家界。那 我妈其实都80岁了，她要去张家界，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正好在广元，在四川，然后我们说，那我就跟我儿子说，那我带外婆去吧。其实有10年没见了，但我觉得差不多，也正好我就在四川湖南这一带吧。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安排的时间，所以以前有很多人说啊，要劝我跟我妈要见面什么的，我觉得那些人都是一天到晚多事管闲事。这是我跟我妈妈，这是我跟，其实我跟上帝的事情。但我就今年我就觉得上帝的时间表到了，所以我就很自然，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跟外婆说，我带他，我们过来开车接他到张家界去。所以我们那天就开了10个小时的车，我们从广元开车开到凤凰。那个时候我妈正好跟我儿子在凤凰，然后跟他另外一个朋友，他们三个，我们就开了9个多小时的车，10个小时的车吧，我们就到了凤凰。第二天我们就带他们经过芙蓉镇，然后去张家界。整个路上实际上我就发觉，就是其实上帝的爱就是在我跟我妈心里。我觉得我们两个实际上都感觉到，我们10年都没有打过交道哈，大家都非常小心的在维护，在经营这个。当然汪小航真的非常好，汪小航在当中做一些工作啊，做一些就是帮忙解释，作为第三方嘛，非常好。反正我妈一见到我啊，她就赶紧就来跟汪小航他们两个在后面讲话，我跟我儿子在前面走。我妈一见到我，然后后来跟汪小航吃完饭，她就跟汪小航说啊，就在解释说什么，好像是他在我离婚过后，然后他们四川教会就在那儿发布了一个什么什么江湖令吧，这之类的，可能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因为我从来不关心这些哈。意思就是说撤销我的牧师，然后怎么样哈？反正我也风闻，我从来没有去注意过，我也没当回事。但是我妈就特别看重这件事情，然后见了面第一件事情跟汪小航解释的就是这件事。然后汪小航其实非常了解我，汪小航马上就跟我妈就说你们教会有你们教会的制度啊，你们成都教会有成都教会的制度，但是刘毅也不是你们，意思就是刘毅也不是你们成都教会的了哈，多少年都离开你们成都教会，我2013年就不在成都教会嘛。然后呢，汪小航就说其实刘毅不看重这些，而且你们的这些就是在网上发布的这些，或者全国全世界发布的这些开除他或者是让他停职的这些，反正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哈，我就跟刘勇姐妹说。我想说的就是说，汪小航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也对刘毅没有一点影响啊，他也不在乎，说没关系，不影响。汪小航意思就是说也不影响我跟我妈的关系。后来汪小航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为什么今天在讲这个答疑的时候我提到这件事情呢，我就发觉就是说，弟兄姐妹，就说其实现在很多教会领袖，像我妈80岁了哈，还没退，还在教会里掌权哈。虽然他说他自己退了，说我哥或者谁在弄啊，实际上他没退哈，主要决策还是他。80岁了，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吧，他们就特别的，就是注重人的评价，注重就是名利。因为他们为什么会制裁我哈？打个引号，就是制裁我，会开除我呀，或者会撤销我的牧师，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就能够，反正达到对我的震慑，或者是怎么样吧，哈。其实到头来还是一个控制，到头来就是，其实教会采取行政手段，怀世母是不希望，怀世母是不赞成，不赞成教会是老是采用行政手段的，在那个就是当我们要去开除人，要去你不叫十一，我就不让你领圣餐，这些其实都属于教会的这种行政手段。但是教会的行政手段其实正好显明了教会的这种无能和缺乏爱。好，我给大家念一段怀世母的这个证言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那些特别，就是老一辈吧，可能老一辈还有就是因为习惯了中国的这种就是 领袖方式，这种独裁的专制的领袖方式吧，就是没有学会上帝的爱的领袖方式的这些中国的所谓的教会领袖哈，他们老爱用这种行政手段哈。但怀斯姆是这么说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怀斯姆说，教会或许可以不断的通过一个个的决议去摆平观点上的分歧，一个个决议。就我下个命令，你不叫十一，我就不给你，领圣餐，你要离婚，我就处分你，我就开除你，不让你做教会的牧师啊，或者是怎么样？怀斯姆就是说，教会或许可以不断的通过一个个的决议啊，什么发通告啊啊，去摆平观点上的分歧，但我们却无法强迫思想与意愿，以至于根除分歧。这些决议或许能掩盖不和谐，但他们却无法根除它并建立完全的一致，除非具有像基督的恒久忍耐的精神，教会内部将不会拥有完全的合一。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要弟兄姐妹教十一，你想要弟兄姐妹的行事为人要大家都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是需要什么？需要基督的恒久忍耐的精神。首先是我们作为领袖我们如果认为自己还在教会，我们作为领袖，我们的恒久忍耐的精神，爱，像耶稣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那就是耶稣爱我们到底，甚至献上了生命。你愿意为你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你的同工们有这样爱的奉献吗？如果有，你就能够合一啊。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是一会儿就威胁啊，你不叫十一，我就不给你送圣餐，你一离婚我就开除你，好让其他人，像我妈说的，就是好让别人不要效法啊，好像说有人听到刘毅牧师离婚了，他也想要离婚，我把刘毅一开除，别人也就不敢离婚了。不敢离婚，不敢去做什么，难道这就是教会想要达到的目的吗？对吧？耶稣可从来没有说让人不敢怎么样，耶稣从来就是说让人从心里就不愿意这么去做，彻底的改变问题。那为什么教会又老是希望能够让别人不敢啊？你要是不交十一，我就不给你送圣餐，让你不敢不交十一。为什么教会老是着眼于叫别人不敢怎么样？为什么？是因为教会缺乏对神的认识，弟兄姐妹。然后教会的领袖没有神，没有上帝，教会领袖自身都缺乏安全感，然后教会领袖自身就重视名重视利。你像我妈哈，我跟我妈处了大概三四天吧，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我分手的时候，头天晚上我躺到我妈床上去哈，我跟我妈告别嘛，躺她床上，然后跟我妈说，说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说你在名利场上你还混得风生水起啊，我说我已经老了，我不行了，我说我们俩不一样。我就这么跟我妈说，虽然是玩笑，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妈可能还不觉得怎么样。其实像我妈为什么跟我哥两个就是要开除我，要把什么牧师的撤销，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肯定能够打击到我，肯定能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啊，肯定我很注重这个牧师的身份嘛。实际上就像汪小航说的，刘毅不在乎这些，而且对我没有影响。好些弟兄姐妹其实他们都知道我的经历了解我的都知道我的经历我也觉得你就算你教会说我不是牧师，但是上帝给我恩赐，没有谁能够把他给弄掉的上帝给我恩赐。我就跟我妈说，我中国只有一个刘毅，刘毅我就是个天选之人，没办法所以上帝给了我这个牧者的恩赐，让我做牧师，让我来牧养弟兄姐妹，让我讲解圣经，这些恩赐拦也拦不住啊，不是任何人能够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我哥哥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而且就像这个教会其实也是属于他们下属的教会 啊，你不交十一，肯定是他们告诉教会领袖呗。教友不交十一，不给他送圣餐。像以前我妈还兴就是，如果教会领袖不听话，哪个聚会点不听话，不给人家发学习资料啊，然后就来对人家进行制裁垄断嘛。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自身缺乏能力的表现啊，自身缺乏能力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些跟我跟我妈还是有点不一样。他们那一代人吧，我就觉得还是属于就是自身能力欠缺，然后对上帝认识不够，然后自身安全感也不够，所以他要控制嘛，他要控制。你像我跟我妈在一起，在芙蓉镇那天，有一个姊妹就打电话给我妈，就来问那个姊妹，听上去可能是个聚会点的负责人，然后这个姊妹就打电话还问我妈，然后就说，我聚会点我要请一个人来那个。来分享，题目是我可不可以请啊？就这么问。我听到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觉得这有什么好问的？你聚会点你自己在管自己的聚会点，对不对？你想请谁？大家分享，这个水要流动的嘛。啊，弟兄姐妹就是要互相分享。像我的那个安息天，我的聚会本来是一堂安息学科讨论，大家讨论自由讨论哈。第二堂是我讲。后来弟兄姐妹说讨论好，讨论的过瘾，然后我现在整个安息天上午全是大家讨论，大家敞开了自由讨论。然后还有一个弟兄，他发言发很多言，他还说，对不起啊，我发言很多言。我说我就希望大家发很多言，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上帝的道多好。我没觉得怎么样，我倒挺开心，我现在就挺盼望安息天上午的这种讨论的。我希望弟兄姐妹都来参与，大家都能够彼此交流，而且作为聚会点与聚会点之间都彼此交流，这样大家就能够越来越火热，因为水一潭死水是不好的，所以如果换了我，如果是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如果这是我的空中教会，我的下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来问我刘一牧是什么呀，就是他们问我也会说，那就你们想请谁请好了，没关系。结果我妈意味深长的说，不用请，好像还找了些理由。那我其实我就觉得，可能如果这个聚会点的这个姊妹如果请我妈去，我妈肯定要去的，对吧？他可以到处走，但是别人的行动就要受到限制。我真的就觉得，这后来我想，我也跟我的朋友们讲，我说其实我现在就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亮光吧。我妈妈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她现在80岁了，你还指望她怎么样？你希望她能够超脱她自己的时代吗？超脱她自己的环境吗？不可能的，弟兄姐妹，很少哈。除非上帝的神迹。所以我也跟我儿子讲，我说你看到妈妈和外婆之间的这些不同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反正妈妈跟外婆，我说上帝这一次也自然而然的让妈妈没有遗憾了这人生啊，10年没跟外婆说话，现在这一次我带着我妈逛那个，我跟王小航两个，我带着他们啊，我们全程出力出钱出力。都是把他们的旅行就包了啊，把我妈妈弄得很舒服，我觉得很开心。我妈妈她80岁，我也感谢上帝，我真的感谢上帝，我看到上帝在她身上的恩典，她身体好得很，走路比我们还能走。汪小航山里人，我妈也是山里人，她跟汪小航可能到现在脚力都不相上下，我估计啊，就那么厉害。我妈80岁的人，然后说有糖尿病吧，她吃饭吃得少，因为她只能吃粗粮。但是平常零食不断，他还行啊，身体还挺好，所以我也在我妈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恩典。然后同时，我这一次跟我妈的这种接触，我也觉得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强求啊，不要强求。所以教会的领袖，他本来因此自身的，像我妈是孤儿，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她要控制，她要掌权，她要掌钱啊。那她手下的教会就会按照她的形象来塑造，所以她手下的教会就会说，老婆婆你不交十一，我们就不给你送圣餐，也就会这么说，这么说。什么样的牧师带什么样的教会啊。那么对于别人，对于教会领袖这些，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上帝都很难做的事情，我们就更不要说了，我们就别想着要去改变别人了。像我跟我妈，我就是觉得我们大家没有任何，就是 我妈她就算要制裁我，但是我没有把她当敌人，她还是我妈，我们见面很亲热啊。我帮她，她临时身份证没有带啊，我一早啊五点多醒了，我赶紧做，想着要赶紧把她的身份证的这个问题上飞机之前帮她弄了，然后我去该弄的都弄哈。反正我妈对我也八心八肝的，大家见面的时候我对我妈也八心八肝的啊，都是这种，就感情大家还很好，但是真的一句话，就是像王小航总结的，我们还是三观不一致啊，三观不一致，三观不一致也跟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经历也不一样啊。那么作为我们的教友，遇到这样的教会领袖啊，遇到这样的教会怎么办呢？我在这里就跟这个老婆婆还跟这个告诉我啊的这位弟兄姐妹就讲，我们就是需要去看圣经，需要去认识神，这样那些所谓的教会就不可能威胁到我们了，然后我们也不会震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长大啊！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周围，我们生活在中国，就是教会领袖哪个不像我妈妈那样的啊？很多，很多教会领袖都像我妈妈那样，都像我哥那样想要控制人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处在这样的文化当中，他跳不开他的圈子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应对这样的教会领袖，这样的教会？那我们就需要用真理来武装我们自己，拿起上帝给我们的圣灵的宝剑，那我们就能够获得真理上的自由。那我们可以不受这些事情的辖制，同时我们还能够理解他们，宽容他们，我理解，我现在我跟我妈这一次，我倒是因为我自己也在想啊，我在想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比我妈妈幸运，因为我比她年轻，我比她学的见的人多啊。我在美国那多少年，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啊。当然，我妈妈有很多我也赶不上她，她身体那么好啊，她的其他。他在其他方面跟神的关系肯定我也有赶不上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所以我们也都不要太执着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上帝。那我其实我这次真的很感谢主主的这种爱在我跟我妈妈之间虽然我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善待我妈妈，但是我真的不喜欢跟她处得太久，所以我妈还要把我叫我跟汪小航开车带她回老家，带着她和我儿子去上坟，我坚决不去了。我说我只答应了到那个张家界陪他们我再去老家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我妈就喜欢官场，我喜欢应酬那些。我就跟我妈说，在饭桌上我跟妈开玩笑，我说妈妈你年轻，你是属于年轻人。你在名利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我不行。像我看我妈给我看，很得意的给我看她的美片，她美片里头什么前文联主席陪她咯，什么她一会儿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又说她跟什么三字的秘书长又在一块儿，我都不行。这些可能就应该是我的短处吧，所以上帝也没有把跟这些世俗的人世俗领袖打交道的这样的责任给我。让我能够自己一个人清静，我就跟我的那些没有铜臭味道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块儿，其他的那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世俗的一些圈子，上帝就免了我了。我是感谢上帝。所以我儿子说，他说外婆就很入世，他说妈妈你就很出世。他说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都不知道我在不中不间的所以我儿子跟我也不一样，我跟我妈不一样，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亮光一代人的这个不同。我们上一代的教会领袖们就喜欢控制，因为他们本身就处于物质缺乏这样的一个，还有他们的榜样们也都是那些世上的那掌权者，也都是一些缺乏安全感抓权抓利抓民的人。那我们这一辈， 我们可以慢慢的跳出他们的这个局限性，这是神对我们的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不用强求啊。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谈到了我跟我妈妈之间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其实也是他下属的教会啊，然后其实也都带着他自己本身的印记啊。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这个全中国到处都是，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自己对真理的理解啊多了，我们就不会因为看到这些现象而震惊，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对我们所发的恐吓之言而胆战啊。所以一句话就是，弟兄姐妹，一定要看圣经，一定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除了上帝，你谁都不要怕。爱上帝，也求上帝的爱能够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就可以所向披靡，所向披靡啊！真的，我真的是感谢主，让我经历了他的恩典啊！我跟我妈说，我说妈妈，这十年我变化很大。我说你怎么还是在，还是没变啊？其实这些话虽然是玩笑话，也是我不知道，希望能够提醒一下我妈妈哈。但是这些也就只能够是开玩笑的时候说说了啊。老人家自有老人家的长处啊，而且我在我妈妈的身上看到了神在她身上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大家就各自安好啊。那么这位老人家啊，也不要去被教会的这些恐吓所吓到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愿我们在主里面健康、快乐、平安的成长。阿门。